箴言呢第四章第七节说，智慧为首啊，所以要得智慧，你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，有没有？对吗？没有。通过智慧呢，上帝也让我们必须了三件东西嘛，就是悲哀、责备跟麻烦，就是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了，对不对？但即使我们不喜欢这三样东西啊，这三样东西呢，始终呢是为我们而好啊。在我们的生命中啊，遇到的悲哀啦、责备啦、麻烦啦，这三件东西都是为我们而好的。如果我们呢会以适当的方式来处理这三样东西呢，它会让我们呢在今生的生活中成为更美好的人呢，它也会让我们带来更美好的未来，就是我们的永恒。那在今天的信息中，所罗门呢要向我们证明，为了得着上帝的智慧而必须忍受痛苦、责备和麻烦是值得的。所以所罗门向我们展示上帝的智慧的优越性，阐明他的观点。因此呢，让我们开始注意神的智慧是如何比财富更好的。所以今天的第一点呢，比财富更好，就是在箴言第十八章第十一节，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啊。但所罗门观察到财富不是永久的啊，财富不能持久嘛，不是永久的。因此呢，在箴言呢第二十三章呢第四到第五节里面呢，他说，不要为劳碌求福啊，提仗自己的聪明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鹰钱财必长翅膀啊，如鹰向天飞去啊，钱会花掉吗？钱会飞掉了。物质的东西都是暂时的，然而魔鬼呢却千方百计叫我们全心专注在物质上啊，这个是对的啊，对不对？物质的东西是不重要的，可是魔鬼就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了啊，所以我们就看到每样东西都成了，说让我们专注在物质上啊，免得我们为主而活啊，啊，因为呢，为主而活的人呢，他积聚的财宝是在天上嘛，不是在这个地上。我们既然啊赤身露体地来到这个世上啊，将来我们也不能带走什么了。所以诗人曾说啊，寿衣并无口袋啊，什么都没有带，不能带走，寿衣没有口袋的。不过人仍然为全朽坏的肉体啊而努力了。我们的肉体迟早就会腐烂的嘛，我们为了这个身体啊很努力去拼啊。把我们居住所建筑的那样坚固啊，使人误认啊，我们是永恒要居住在地上的。我们拼命啊，拼命的赚钱啊，拼命的哇做最好的东西啊，让人家误会说，哎，我们是要居住在这个地上，不是啊，我们要居住的是在天上啊。所以这就是所罗门所要讲的哈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必须注意的两件事，第一件就是明确的前提，在第七章第十一节传道书，智慧和产业并好，智慧加上产业，两者兼得，审谓美好。有人说智慧是内在的财产呢、啊，产业是外在的财产。两者兼并了、啊，两者兼具，当然好上加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有智慧跟有钱呐、啊，就是产业啦，那是两样，有两样是最好的。可是呢， 有产业呢就是有钱啊，而无智慧，没有智慧所得产业，最终可能荡然无存啊，什么都不会存在了哈。有钱没有脑，把它乱花掉了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不没有存了。有智慧而可是有智慧而无产业，现在倒反了啊，有智慧了，可是又没有钱了，怎么办？可能难以发挥所长了啊。穷户的人，这就是穷户人的悲哀了啊。有了头脑，可是没有钱，又不能发挥你所要做的东西，那这就是穷人的悲哀哈。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哈，就是关于这个年轻人。这故事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嘛。他从父亲里那里呢得到很大的遗产啊，这个年轻人。但是这个年轻人呢没有智慧啊，因此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因此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他说，在那里了。任意放荡啊，浪费资财了，有钱就乱花，对不对？很多朋友就会来了，你有钱一定有朋友了。他很快了就花掉他所得到的一切了，他留下了一无所有啊。那在人类的历史上呢，这样的悲剧呢，其实都一直在重复了。牧师每次很喜欢说，我们每次都读历史，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在历史上学到什么东西。历史一直重复啊，所以在传道书第七章第十一节，接下去他说，而且见天热的人呢、得智慧更为有益啊。活着的人在热光之下生活，需要智慧的自营了，就是指导了，所以呢，得智慧更有为益了，为有益。人生在世啊，最要紧的是，乃是属灵的智慧和产业。感谢神啊，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啊，并要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基业为赏赐了。基就是基督的意思哈，让我们接受到基督的产业了，为我们的赏赐。那第二点呢，他让我们知道明确的证据了，在第十二节他说，因为智慧忽必人，好像钱呢，好像银钱忽必人一样啊。换句话说，智慧和钱是平等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们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我们啊。怎么保护法？让我们看一下。智慧呢会保护我们，免我们犯罪了啊，免我们走上犯罪的道路了。像如果有智慧聪明的人就不会做错的东西嘛啊，就免我们进监牢了。钱呢也可以保护我们啊。怎么保护我们？钱可以通过聘请啊，聘请那些收贿赂的优秀的律师了，来为我们辩路了，保护我们。可能可以要做十多年了，可能变成做成几个月了，或者甚至都不需要进监牢了啊。可是这个呢，不像我讲了，电视我们都看得多了，电视剧。智慧呢会保护我们，免得我们吃太多食物导致身体的疾病或过早死亡嘛。钱呢的道法呢是，钱呢能通过呢我拼命的吃啊，可是钱呢可以让我请最好医生啊，或者最好的维他命啊，来保护我，让我尽量不要得疾病和早逝了。所以钱跟智慧是平等的，这里他说啊。然而所罗门继续在第十二节他说什么，我们看一下。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了，这就是知识的益处了。虽然智慧和钱财是平等的，当然智慧胜于财富了啊，虽然是平等的，可是智慧还是胜于财富。 但我们也发现智慧呢，什么呢？智慧在第二点说，智慧比什么？比反叛更好了，就是叛逆了。在第七章第十三节，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啊，因为因神使为屈的人，谁能变为直的直呢？在这文中呢，所罗门显示了两件事了。第一就是上帝呢行万事了。我们不相信命运啊，或者运气啦，或者机会啊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是不相信这三样东西啊。我们不相信命运，我们也不相信运气，我们也不相信机会了，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买马票啊。我们不买多多，因为我们不相信幸运啊。我们的钱财不是在这个世界的 ，OK。所以圣经教导说，耶和华神呢控制万物了。回想一下，在第七章第十三节啊，第三章第一节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所以一切呢，一切的东西呢，都是在神的掌握中。所以不是说哦，幸运啊。哇，我很幸运呢，不是，是神赐给我们的。因此呢，在时机成熟时，耶和华神就照着自己完美的旨意行一切的事。但是在发生冲突的时，因为哦，那如果是东西顺畅的时候啊，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哦，这就是上帝赐我们的福啊。可是如果一切都不顺利的话哈。那怎么说呢？这也是因为哈，上帝让事情变得歪曲了，这也是神允许的哈，上帝允许的。换句话说，有些时候呢，上帝做了我们认为是错误的事情啊，啊，为什么这样说？有些人错了就会怨神嘛，啊，对不对？上天为什么不公平这样对待我？这就是怨神了。例如，让我们经历这样的。痛苦了，然后让我们又失望了，然后各样的试炼了。而且呢，当我们呢试图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当我们尽量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将肯定不会成功了，啊，以我们自己的能力了，要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因此呢，我们不要叛逆了，或者反抗上帝了。而我们要完全的了解三样东西了。第一，当东西都不顺畅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好。所以在第七章第十四节，他说：“预想通的日子啊，你当喜乐了；遭患难的日子，你当思想了。”所以，当我们的生活呢？是顺畅的时候啦，我们应该喜乐了，也应该感谢神了。当我们的生活呢，遇到困难的时候了，应该当什么思想了，并什么仰望神了，要记得神了。明白一面明白神的心意和带领了，一面求神。赐我们力量以帮助我们，所以永远都要记得说，不要因为相信神，就是因为有神的祝福。有人觉得就是说，哎，我信了什么什么，这个神就一定会祝福我，对不对？那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就是为什么神你会这样对我？可是，在基督徒里面，我们的一生都是神在掌握的，那他有他的原因。那让我们看第二点，他说什么？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应该。领会到什么？在第七章第十四节，他继续的说下去，因为呢，神使这两样呢并列了，意思就是说，交互发生了啊。上帝的智慧呢，给了我们一个适当的观点了，以便我们不会变成什么，变成灰心了。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也让我们不要感到傲慢或者自傲了。当我们成功的时候，说凡事呢都有一个原因。事实上， 我们需要在生活中保持平衡啊。我们在约伯的故事中呢，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一切事嘛。约伯呢爱上帝了，上帝赐福和财富给约伯嘛。Did I press it wrongly?但是有一天呢，上帝呢让约伯经历了一段沉重的考验嘛，对不对？在很短短的时间内呢，他失去了他所有的财富了，孩子，还有他的健康了。所以在约伯记呢第二章第九节了，他的妻子对他说嘛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啊，算了吧，啊，你的神都不再保护你了。然后看他的回应，他怎么回答老婆？回答他老婆，他说：“约伯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呐、啊、一样啊，就是愚蠢的妇女一样。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的福也不受祸吗？啊，这意思就是说，神也会。”祝福我们，可是神也会让一些东西给颠倒了哈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了，他就没有责怪神嘛。我们呢，很明智的说，上帝给我们足够的祝福，让我们感到愉快、幸福。足够的负担，让我们谦卑的平衡了我们的生活。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啊，为什么上帝都不要赐我们全部好的，为什么要让我们受苦呢？我们必须跟应该知道，在第七章第十四节，他说：“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”啊，什么意思呢？身后的意思，身后这三个字呢，身后是指的是以后或者未来发生的事了啊。整句呢的意思就是说，使我们呢、啊、时而遇见顺境，时而碰到困难啊，就是让我们有时遇到很顺利的，有时候遇到很困难的。为的是叫我们不至于太过自信了，就是不要让我们太自信啊。每样都是成功的话，就是变成很傲慢了，很自傲了。开始，唯有全心靠神啊。如果我们神呢，让我们呢一切都很顺利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全部都会把神给忘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句话说，人是不会来到神面前的，除非你有问题，你才会来到神面前。我们认为呢，敬虔的基督徒呢，必蒙神的祝福嘛，一生繁荣啊，兴盛啊。所以呢，患难与挫折呢，必须是自己招来的啊。这种信境啊，信仰啊，是错的哦。我们千万不可学习了啊！正常的基督徒呢，遭遇顺境呢，是要常常喜乐了；遭遇困难的时候呢，要不住地祷告了啊！无论顺利或者是困难呢，凡事要感恩呐啊！因为呢，其实困难呢。过后呢，就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东西，跟了解到很多东西，跟明白到很多东西。所以使徒保罗呢，给我们一个很完美的列证啊，在这里，我们记得使徒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嘛，啊，他身体上有根刺，所以许多圣经的老师都认为呢，他这根刺呢是一种眼睛的疾病啊，使徒保罗，导致他的眼睛呢和视力不断地模糊啊，所以在圣经中啊，哥林多后书呢第八跟第九节啊，他说为这事啊 使徒保罗现在他在祷告，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啊，叫这次啊离开我啊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了，所以我便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所以呢，你要看神的力量呢，其实就是在你有问题的时候，当你有你是顺畅的时候，你根本就忘记神在祝福你了。上帝允许呢，使徒保罗在他的生命中面临困难呢，以便他得知在服务中呢取得的成功不是因为他的清晰视野了，就是说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，而他的成功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，而是通过神的力量。所以呢，当谈到我们生活中的情况时呢，智慧胜于背叛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或者目标。但是我们也发现了智慧是什么，智慧就是在于我们今天的第三点，比极端更好了。智慧比极端更好。在这里呢，所罗门要向我们呢展示了三样三件事了。Am I getting it right? Yeah. Give me some.他的困境了，他显示他的困境。他说什么？在第七章第十五节，他说：“有一人行义啊，反至灭亡啊；有二人行恶，倒想长寿了。”这都是我们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啊。意思就是，为什么做坏事的人都也是长命啊？有些时候，人生善恶报应无常了，并非表示神不公义了。啊，现在他在解释这一段了哈。人生呢，善恶呢，报应无常，并非表示神不公义了。啊，因为呢，只因为呢。神公义审判的日子还没有到来了，在未日他必为一人审冤了，也必处罚二人了。所以我们呢要按照神的旨意受苦，一心为善了，将自己灵魂呢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了。所以我们的一切呢都交给主了，不能自己开始做主张了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了。我们必须要明白一切都是在神的控制中，那我们只能祷告让神一直带领着我们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他的答复嘛，就是正义的哈。在第七章第十六节，他说：“不要行义过分啊，不要行义过分啊。”有些人觉得他是很对的，他一直会指正人家的不对啊。本来做对的事是不会过分的，本来做对的事是不会过分的。问题呢，乃在于人们对是非对错义不义的看法。不是神对事物的看法。所以现在呢，人呢开始呢不是以神的眼光来判断，是以自己的眼光来判断。那我觉得你就是错的，我就讲你就讲你，因为我觉得我是对的，你的这个做法就是错的，就讲你就讲你。那这个是我的想法，不是神的想法。而我们呢是要以什么？基督的想法，不是个人的想法。因为记得吗，没有一个是义人嘛，全部都是罪人。那罪人怎么可以指证罪人呢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。有时呢，人自以为是行义啊， 其实呢，在神看来并不是行义。所以呢，行义过分是指自以为义而不顾一切了，自己觉得是对的，然后没有顾到人家的感受，一直讲人家就讲人家，没有顾到人家感受，自己觉得是对的，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，那这个是不好的。那在这里呢，使徒保罗呢，他警告我们了，极端的信仰是不好的啊，因为有些人觉得说，有些基督徒他觉得说，哦，他信了基督徒，他每样做的东西都是很对的，所以他看到一点人家做的不是他的方式，他就觉得说，哦，这些人都是不对的，这些就他就会避开这些人啊，或者离开这些人啊，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啊，有些人会这样啊，那这叫做极端的，太过极端也不好了，因为。记得吗？我们为什么即使这个人是错的，我们还是要跟他在一起嘛？因为我们就是要救世人嘛，我们就要把他提醒他。如果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去跟这个人分享福音的话，然后要选人来做来去给福音的话，那我们应该去看一下镜子啦，看看我们做错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是爱世人像主一样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说在宗教中呢，有些人呢。他们呢，为了极端的信仰啦，他们拒绝睡在床上啦，有些甚至不吃食物啦，或者吃少一点啦，有些拒绝穿的体贴啦，甚至有些觉得说不能穿鞋啦，一定要受罪啦，因为我是圣人啦，圣人就是要受罪啊。有些人觉得说，不能住在屋子里，可能我要搬去山洞里面住啦，那这些都是错的，这些就是极端啦。像我以前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就我妈就想觉得他们是可以结婚的，他们的牧师是可以结婚的啊，那我们因为和尚是不能结婚的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庙里面是发生什么事，谁知道？所以不要指证谁啦，其实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丑事，有些时候对不对？因为钱都是罪人，老实说。那在所以呢，使徒保罗谈论的愚蠢呢，然后他说，在第七章第十六节，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了。本来追求智慧是对的，但追求智慧并不等于已经拥有智慧，我喜欢这句话啊。过于自成智慧，就是对过度表现出自己以为有智慧啊，说过度的表现就是其实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啊，这是骄傲之人的行径啊，而不是智慧啊。而智慧的人并不居心骄傲。有些人呢，他们开始呢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教堂了，开始记得神了，或者就开始读他们的圣经了，但是呢，他们根本就不服从神的要他们所做的事，或者神吩咐他们所做的事。他们为什么要越读圣经？他们为什么要去教会？他们希望神能解决他的问题，他希望神做他要的东西，不是他做神要他做的东西。听得懂我讲这句话吗？对不对？就像我告诉我孩子，有些东西没办法的，我们大家都不喜欢的，可是我们还是要做，而我们不可能要去选我们喜欢做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要选喜欢做的东西。我先告诉他说，我不希望做工，我希望坐在家里。可是有些东西不由得我们选的嘛，所以上帝就在这里这样说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是听从上帝，他们要上帝听从他们，所以呢，他们的极端正义呢，实质上变成不服从了。而问题就在哪里呢？问题就在第十六节。那 ，OK， 问题就在第十六节的接下去，何必自取灭败亡呢？由于上述的两种情况呢，过度自以为是嘛，反而错了， 还不自知了，结果就是呢自取灭亡了。所以在第七章第十七节他说，不要行恶了过分，不要行恶过分，也不要为人愚昧了，何必不到期而死呢？作恶多端的人呢、啊，目中无神呢、啊，顽固了啊，不是玩玩了、啊，欲玩了、啊、，sorry， 就是很愚蠢的意思。那让我们看看第 C 第三点，他的确定啊，在第七章第十八节，他继续说。你持守这个唯美，那个也不要松手啊。那在这里有这个跟那个，对不对？前面那一句他说你持守这个唯美，这个指的就是不要行义过分了、啊、OK， 以及不要自以为是就对了啊，不要自以为义了。那个呢是不要行恶过分啊，一个是行义哦，一个是行恶、啊、一个是不要觉得你做对的、啊啊、就很自以为是了，一个是不要太过分啊，去做坏的东西哦、啊、也不要目中无神啊。那在最后那一句，那个这个跟那个的中间有一个不要松手啊，整句是不要呢，就是说你们要坚持到底啊，千万不可放弃了，啊，就是两个都要平衡啊。因为敬畏神的人呢，必从这两样出来了。因为敬畏神的人呢，并从这两样出来了。敬畏神的人呢，就是害怕得罪神的人了，却不敢相信自己了。不行义过分了、啊、也绝不放纵自己了，就是说不行恶过分。所以呢，但是我们不切会摆脱我们所有的烦恼，我们将会更什么更优越了。最后这是事实哦，因为叶伯呢，他在第二十三章第十节说到嘛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啊，哦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了，哦，然而他知道我行的路，他就是神哦，呀，他试炼我之后，这就是神，所以。过了问题之后，是不是更坚强、更明白为什么？然后最后，叶伯的祝福是不是更好？他的财富比他之前的多了一倍啊！他的孩子也是啊，啊！而他活到我忘记几岁了，好像是一百八几岁，蛮老的。然后好像是四代哈、哦，四代同堂哦。所以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结语哦，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验收一下。那今天我们读到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嘛，他讲的是总结一下十一到十二节，他说智慧人看重资历了，愚昧人看重什么财力了，这就是智慧人跟愚昧人的不同啊。哦，要智慧的就是不要做工，不要贪财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工作还是要做的。如果我们做工了发达，那是神的祝福。可是他的意思就是不用去拼命到半死，要为了要一个成功。那第十三到十四节里面，智慧人呢思考事物背后神的作为吗？思考事物背后神的作为啊，一位人呢单顾事物表面的现象了 ，OK， 所以智慧人呢都知道呢，某些发生呢背后的控制人是神呐、啊，啊，愚昧人呢是看现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了、啊，而表面上， 在十五到第十八节里面啊，智慧人呢因敬畏神而行事中庸适度了哈，而愚昧人呢，偏离极端了。所以呢，不管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哪些状况了，愿上帝帮助我们成为明智的人哈，并加强我们与上帝的信仰啦，或者信靠啦。让我们低个头来祷告。